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事广播工作呢，已经超过30年了。那在前几年呢，一开始的那几年呢，是有音控师可以协助录音的，但是开始用电脑的系统录音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学习自控，也因此呢，录音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呢，并没有其他的同工一起录制节目。所以录音室变成是一个个人非常隐秘的空间呢。好，这里非常安静，听不到外面的声音，隔着两层厚厚的玻璃门。但是每一次刘文脱鞋子进到录音室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心情，觉得这里是我向上帝献上礼物的祭坛呢。所以每一次录音之前呢，我总是会先祷告，我心中充满了感恩，但其实也有一些惶恐。我认为能够服侍神实在是一件莫大的荣誉哦，但是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我需要圣灵加添我能力。无论是在录制节目方面，又或者是在读书传达这些信息的部分，我知道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播音技巧，而是靠着圣灵方能成事。在这么多年来，在这么寂静的录音室当中与你相会，我心中总是有一些想象和感动哦。我相信我们能够相会绝对不是偶然，我感谢神让我有这样服侍的机会，我求神悦纳我的奉献，也求神能够让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得到一些帮助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藏匿之处，经文在诗篇第91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1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诗篇第91篇1-2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藏匿之处。60年代初期，甘乃迪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每过一天，人类就更接近最危险的时刻。几十年后的今天，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武装备与飞弹数量的威胁。早在1980年底，美国科学家杂志就把整个历史比喻为末日的丧钟。人类历史若划分为24个小时，目前只剩下最后的4分钟，核子武器的竞赛还可能缩短这4分钟。也就是说，战争一旦爆发，双方同归于尽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在随时都可能有危险发生之际，我们要到哪里寻觅安全的处所呢？ 布拉蒂博士在他的著作《无藏匿之处》强调，由于知道人体若感染到百万分之一克的镭即可致命的事实，令我抛弃精密数字而选择基督教真理，诚然这是最明智的抉择。由于上帝不变的爱，基督徒永远是安全的。正如诗篇九十一篇所说的，主乃是隐秘处，隐下，形容极其靠近，避难所，山寨，人所倚靠的拯救者，在他里面总是安全的。无论危险来自战争的威胁、疾病、家庭危机，或是撒旦的攻击，上帝都是我们的堡垒。即使在核子时代，我们仍有藏匿的处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唯有你是我藏身处，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世界如何变幻，撒旦如何猖狂，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你永远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诗歌《藏身你的怀里》。
你的能力托住万有，有了难事不能成就，你的智慧深于地基，无人能明白测透。心事千里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要接续上一回看到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们《护理英雄传》，第一位女英雄就是南丁格尔的护士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啊，华罗普护理长。她被称为是一个不会笑的女人，非常的严格，但是同时也被称为是护士的第二个妈妈哦。虽然她是如此的严格，但是她爱这些学生的心却是那么的迫切，以至于她希望每一个学生在严格的训练下都成为非常杰出的护理人员。而另外第二位女英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不仅外表美丽，内心更是美丽，是站在狮子洞里的护士九妮。一起来看这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成为南丁格尔护士是一种终生的荣誉，严谨的训练、品格的要求、信仰的认识、做事的细腻，组成护理人员的特殊角色。学生将来担任医院护理的最高职位护理主任，才有能力担负起提高护理水准的重任。华罗普校长曾写道，成为一个尽职的护士长是我基督徒职责的一部分。他有四个孩子，42岁守寡后才到圣汤马斯医院担任护士。他的能干学习精神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长。他坚信一个护士的成长是需要在学校的知识教导与在医院不断的训练，因此他认为护理长是担负着训练护士的关键角色。在他主持下的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是一所培养高等护理人员的学校，以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一毕业就在医院担任护理长。他曾写道，当我担任护理长的第一天，我已经立志一生不为享乐而活。他每天工作到半夜才上床，白天晚上经常抽检学生功课生活。有些学生很讨厌他，骂他是不会笑的怪物、专权的女人。有个学生私下酗酒被他发现，立刻开除。另外一个学生翘课去与医生约会也被开除。但是有很多学生敬爱他，称他是可敬的酋长。他给护理界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好的护理长是护士的第二个妈妈。好的护理长几乎什么都管，什么都教，甚至有时还像妈妈一样有一点唠叨。华罗普校长论到护士的训练原则说道，护士在医院应该不断地有训练。护士不只是要知道医生的吩咐，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吩咐。护士的顺服是为了理解，理解的目的是为了顺服。护士顺服的目的不是在抹杀护理专业的独特性与护理工作的责任感，而是使护理人员更值得信任。护理人员的值得信任不只在他们的专业上，他们的为人也很重要。护理长担负着护士的道德指正与教导，护理长也教导护士认识如何用上帝的法则看人的生老病死。护理人员的灵性也需要被护理，因为护理最贴近人类的苦痛。护理人员也需要有一颗强健的心灵。华罗普校长于1887年退休，在他的退休惜别会上，南丁格尔致辞。 这所学校这些年来踏实稳定的成长，没有哗众取宠，而且能在各方面平衡的发展，主要是归功于你华罗普女士的带领。她的学生有17个担任英国各大医院，如西敏寺医院、圣玛丽附属医院、皇家医院等的护理主任。另外有些学生散布到美国、德国、瑞典、加拿大、印度、斯里兰卡等等，都回来向校长致意。这些优秀护理人员的卓越表现是华罗普校长护理教育理念的印证。他病逝于1892年。接下来我们来看站在狮子洞里的护士九妮。滚开滚开，你们这些人渣，不要去沾到高贵妇人的白手套。警察举起警棒，对沿街成群的乞丐叫道。利物浦是英国的一个大商港，大不列颠的海外财富大都在此进出，妓女、醉酒、乞丐、吸毒者、无业游民、罪犯、偷渡者也在此云集。为了治安与市容，19世纪成立收容所，把这些人与他们的家人通通关起来，以免他们四处游荡。收容所当时被虐称为穷人的王国，里面时有赌博、谋杀、强暴与传染病流行，但是没有人去管理那个犯罪之地。1861年，贵格会的基督徒雷斯波尼与著名的医学期刊主编哈特来找南丁格尔，希望护理人员可以照顾社区内无法前往医病的穷人。南丁格尔也看出来到医院的病人只是冰山的一角，于是成立一种新的医院系统，叫做卫生所。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第一期的14个毕业生，有12个就进入卫生所服务，这些护士称为社区护士。一年后，这些社区护士大受欢迎。1862年，为把护理推向社会基层，南丁格尔在与医学期刊的哈特合作，成立另一种新的医疗系统——附属医院。1864年，雷斯波尼向南丁格尔提出，利物浦收容所，一个关了3500人的龙蛇杂处之地，需要一个护理主任前往整顿。南丁格尔知道任务艰巨，不是一般的护理人员所能承担。他想能够扛下这重任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第三届毕业的学生九妮。九妮是爱尔兰人，她的父亲是将军，家庭非常富有。她少女时代受南丁格尔克里米亚事迹的感动，决心投入护理。她写道，当我想到要从事一个一生可以帮助人的事业，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成为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我以成为护士为荣。1862年，当他来参加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面试时，连南丁格尔都惊讶世上有这么美丽的女人，就像古代图画上的牧羊女。九妮不仅有古典美，而且能干机智，后来以第一名毕业。南丁格尔给她的评语是最优秀的护理学生，无与伦比的一位。九妮毕业后前往北大医院担任督导，并用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所学训练一批护士。南丁格尔将利物浦收容所的需要告诉九妮，九妮回答说，成为护士是上帝对我的呼召，无论任何地方，我都会带着一颗顺服的信心与美好的盼望去面对，我愿意去。为这个承诺，九妮后来把生命都付出去了。当九妮在收拾行李时，她发现身边的12个护士也在收拾行李，他们决定与爱他们的督导同赴那个著名的犯罪之地。1864年5月16日，九妮与12个护士往利物浦收容所，这13个人的毅然前往是近代护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九妮后来被称为感化院护理的先锋。收容所的主管问道，九妮小姐，请问你要住在哪里？九妮坚定地回答说，先生，我就住在感化院里。什么？要跟那一批人住在一起？你要知道那是一个多可怕的地方啊。九妮当然知道， 收容所是变相的监狱。久尼把一小间房子打扫干净，在桌子上摆一个插了一朵鲜花的花瓶，这是他房间里唯一的装饰。他的进驻轰动了感化院，这种龙蛇杂处之处怎么住进一个这么美丽的天使？久尼给南丁格尔写信道，我需要你迫切地为我祷告，求主帮助我不害怕不紧张。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人类最赤裸的罪性，我好像但以理进入狮子洞，我发现能改变这些人的不是他们守不住的规条，而是南丁格尔式的温柔接触。不管结果如何，持续的前进，每天带着一颗愉快的心去面对肆无止境的需求。久尼与护士团的进入改变了整个收容所的暴力之气。久尼不断地把收容所的情况向南丁格尔报告。1866年，南丁格尔请议员向议会提出区分收容所的小孩、病人、妇女与精神病患，将全国收容所纳入管理制度，并设立委员会督导，对收容所的大人提供技职训练，并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且依老人数目增加病床比率。南丁格尔知道行政系统不改，护理很难发挥，结果法案没有通过。反对这法案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对付这些社会人渣，让他们自生自灭就可以。他们更反对区隔收容所与送穷人的小孩去念书，认为浪费社会成本。南丁格尔事后写道，看这些经济学家，不要以为他们的嘴巴是挂在半空中，就讲得头头是道。如果看他们的脚，会发现他们的脚趾头没有任何一根是踏在坚硬的地面上。久尼与他的护士团名声不断地传出去，各处的收容所、监狱都向南丁格尔呼吁需要这种护士。1867年，南丁格尔再提隔离法案，这才通过。这个法案非常重要，连带使各医院将小孩、老人、妇人区隔，也将精神病、传染病、无法根治的疾病分科区隔。这个法案在公卫上的贡献很大。但是1868年2月19日，久尼在收容所染病病故。他临终前说，在我的一生里，没有一刻比这段时间更快乐。南丁格尔为久尼的死痛哭。南丁格尔写道，护理的前进是他在这些忠心护士的血液上前进的。我们是在打一场属天的战争，为拯救上帝眼中宝贵的灵魂而征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29章《敬爱的护理长华罗普》，以及第30章《站在狮子洞里的护士九尼》。这些云彩般的见证可以激励我们能够去回应神的呼召，继续在世上做光做盐。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站立。